卓比兄说，是啊，你知道我来的这客人叫什么名字吗？
他叫阮英。
阮英？
对。
大哥，这个阮英叫上来干什么来了？
兄弟，你可不义气呀，
你办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大哥我讲呢？这要是官府之中知道你在我这里肉着，你这不是连累大哥吗？啊，
嗨，大哥，您把事想得太复杂了。官府之中啊，他这辈子也不能在您的家里边把我常拉走。我这身武艺您还不晓得吗？他官兵不等来，我早就远走高飞了，他连影都逮不着啊。大哥，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
可是你总得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出来，让我心里有个底呀。
哎，是呀，这个事儿是兄弟我的过错，我应该跟大哥您说实话。大哥，既然阮英他们那些人都来了，您跟他说没说我在这儿啊？
我说了。
哦，您还说了？
对。
那他们怎么说呢？
他们想在这儿等着你，要捉拿你。我说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说你们先走吧。我说他回来之后，我给他小以利害，说不定冲我们弟兄两个人交情面子，他能自己缚绑前去请罪。
哦，您是这么说的。
对了，兄弟，我这么说的对吗？
您这么说的
对。大哥，这话别人没资格说，您可有资格说。您救了我的命，当初我病在您的门口，要不是您把我让到屋子里边来请先生班大夫给我看病，也许我这小命就完了。从那天起到现在，您给的我是第二条生命，我能不感谢您吗？如今您要让我中这个义气父王去请罪，我答应。
大哥，我得问你什么时候去。
朱比清听到这里，手中一捻虚然，点了点头。
好，兄弟，冲你说这句话，你够这份儿，不枉在江湖上闯荡。
兄弟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付了绑，绑到官府中去，我想办法保你这条命，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效这个力，因为你把这个脸给了我了。
那当然了，
大哥，你救了我的命了，我就得给您这个脸。
大哥，没别的，您亲自动手吧，拿绳子。
这家阮英说着话，俩胳膊往后边一背，就等着绑呢。
朱碧清也站起来。
好，兄弟，哥哥，我可有点对不住你了，我要亲自动手。
朱碧清一转身，他在墙上挂着一个绳子，他伸手就来摘这绳子来。就在朱碧清一转身伸手来摘这绳子的功夫，这绳子刚拿手这么一碰，这贾阮英这手这么到位啊，他一看朱碧清转身过去了，他突然间一甩手，又打在镖囊里边弹出一只镖来，啪，走手就是一镖。这朱碧清这绳子刚一挨手，噗，这一镖正打到后心上，砰的一下子，这镖就进去了。朱碧清就觉得狗急的啊，他有回身瞅着这个贾阮英，贾阮英带着微笑搭着手，哈哈哈哈
哈，周大哥，对不住了，这叫量小非君子，无足不丈夫，我能被绑跟你上官府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
对不起。
他还冲着一拱手，朱碧清这人有话也说不出来了， 睁着眼睛咣当栽倒在地下。朱碧清就这哎呦这一声，两边厢房里面他们众弟兄都听着。阮英一听快，阮英两三刀一推的跟上边，他们纵身就出来。阮英纵身往门这一出来，这贾宝英一看哟，感觉这两边厢房里面埋伏着人呢。这贾宝英亮出单刀来，照阮英就是一刀。阮英往旁边一转身，这功夫藏在两边厢房里面众位弟兄石长青、花元平、小孩金棍、唐铁牛、徐文彪一块都出来了，各练兵器，一起冲着贾阮英就动上手了。贾阮英就知道不能在此恋战，他刷刷刷砍了几刀，一头蹭就送到院子里边。他一送到院子里边，阮英递了刀随后就出来。阮英到院子里边的时候，这贾阮英就到大门里了，众弟兄随后就追。这贾阮英蹭了一下就出大门了，这六个弟兄随后就撵出来了，一直撵出朱家寨的村口。贾阮英撒开两腿如飞的一样向前奔跑，这六位弟兄随后紧追，唐铁牛噔蹦噔蹦连三带蹦。再说阮英和唐铁牛、石长青、花云平这脚底下可都够快的，这里边就是徐文彪差点劲，小孩金棍是小孩比他们差点，头就这么追来追去，撵来撵去，前面就闪出了一个山坡。这个山坡上面是密树丛生，眼瞅这个贾阮英上了山坡，一拨身就钻了树林子。钻了树林子之后，这哥几个追到这儿，一进树林子找不着了。阮英马上吩咐众位弟兄，咱这样，咱们哥几个别在一起，分头行进，谁要是看见他，咱们就喊一声，听见声音咱们就往那儿聚，今天不能让他跑下这个山去。大家伙一听，对，就这样，分头行动。弟兄们跟他分开，唐铁牛呢自个儿提了这棒槌，他琢磨着这小子能往哪儿跑呢，我琢磨着他从这个地方进去的，进去之后他不能走直道，他说不定拐弯往这山梁上奔，对，我奔山梁这上向上走。唐铁牛自个儿长了个心眼，奔着山梁上来，蹭蹭蹭蹭蹭蹭往山梁上跑，一直跑到山梁的顶上，没有人。唐铁牛掐着腰居高临下往四周一看，视野之内都是一些树林子，哎呀，这小子跑哪去了呢，这么大一山藏一个人，那可是太难找了。哎，唐铁牛无意中一抬头，发现山梁那边有一座庙，这是个山神庙。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到了山神庙庙门这儿，在庙门这儿一站，瞅了瞅这个山神庙的方位，他又变了变山神庙周围的这个方向，唐铁牛油然产生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哎，这地方我好像来过呀。啊，对了，想起来打唐军山的时候，唐铁牛回朝走错了道了，曾经走到这个地方，肚子饿了，在这吃过一顿饭，就在这个庙里邂逅相遇自己那个傻媳妇杨赛花。打这跟杨赛花见面之后，到在杨赛花的家里边就招了亲了，入了洞房了。由于这杨赛花长得太丑，唐铁牛在洞房里边临时就逃跑了。后来杨赛花在唐军山上在捉拿盖世英的时候，曾经为唐铁牛出过力。这杨赛花被西金哥诓引着往后山寨走，走到山涧上的独木桥，这独木桥有硝筐埋伏，桥一断，杨赛花掉进了万丈深渊，生死不知。后来官军到山涧里去找他，没找着尸首。唐铁牛一看这庙，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往事。哎呀，我那傻媳妇啊，别看长得丑，心眼好。当初我们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，就是在这儿产生的爱慕之情啊。如今我这傻媳妇为我
生死不知，十有八九让狼虫虎豹给拉巴没了。他死了，我还活着，现在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之地，我不得不往里边看看呢。唐铁牛一吹庙门，咣啦，盖又盖又进来。哎，这庙一切依然，山神爷还在上面就坐，只是我的那傻媳妇儿已经不知去向了。唐铁牛在这庙里边倒把手发感慨，哎，人就是这样，当初我看他那么丑吧，我不想要他，可如今他为我死了呢，我又想他了。哎，罢了罢了啊。唐铁牛正在这倒把手琢磨自己这心里的事儿，忽然间有打这山神庙上边那个果粮坨上噌就跳起一个人来。唐铁牛吓一跳，往后一伸，呀，钱！唐铁牛定睛一看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贾软英，手中我单刀一拿，哼，吓得没想到在这儿咱俩碰上了，我藏到这儿来了，你还真跟来了，今儿个你可走单了，出不了这个庙了，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呀，你在这儿啊！唐铁牛伸手把铁棒槌他就摘下来了，此说是我的葬身之地，你知道本的，我们弟兄可都在这山上，都在这山上，你小子出不去了，你出不去，你就是喊他们也听不着，你往拿走砍刀。说着话凶手一抱刀，奔着唐铁牛就扎着，唐铁牛把棒槌开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个庙里打起来。打起来，唐铁牛打了二十多个回合，自知道不是这个贾软英的对手。唐铁牛心想，我应该纵身出庙，冲着山坡上喊的，可是想出庙门这个功夫都没有了。这个贾软英真跟唐铁牛是玩命了，这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，围着唐铁牛来回去转。唐铁牛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脑门就见了汗了。打着打着，就看这个贾软英上手拿刀一划，他左手扽出一只镖来，啪，奔着唐铁牛就是一镖。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，这镖躲开了贾软英上手一挥，咔的一下子扑通，唐铁牛倒下了。唐铁牛这一倒下，贾软英无名往前一纵身，用右脚一踩他的前胸，双手一捧这口刀，照着唐铁牛的前胸就扎下来了。唐铁牛虽然被这贾软英踩在地下仰磕在这躺着，但是手里边铁棒槌还拿着呢。唐铁牛心想，困兽犹斗，何况人乎，现在我虽然躺下被他踩住了，我也死里边拼出一个活来。唐铁牛看他刀奔更嗓间湖前胸部位往这一扎，唐铁牛摆棒槌开，嘡的一下子一磕他这个刀，唐铁牛就手来了个翻滚，他这一滚他这个脚就踩不住了，因为唐铁牛长得个矮有厚度，再加上唐爷真有点劲儿，这一滚无名这个脚往一撤，唐铁牛一个翻身他想起来，刚要翻身的功夫，无名上去又是一脚，唐铁牛往前一窜身子，唐铁牛又蹦下来，摆着棒子跟无名两人打。唐铁牛此时此刻他想夺路而出，逃出这山神庙。唐铁牛知道，这阵我只要逃出这山神庙去，站到山坡上嗷嗷两嗓子这么一喊，其他的那几位弟兄听到我的喊声，必然赶到此处一块相助于我，这个贾软英他就跑不了了。可是这个贾软英已经看出来了唐铁牛的心意，你不想出去吗？我就不让你出去。这刀啊，刀锋凛冽，是一刀快似一刀，一刀紧似一刀，恨不能一刀砍上唐铁牛，立即就往他做一个粉身碎骨。唐铁牛这阵儿浑身可都是汗，唐铁牛心想，坏了坏了坏了坏了，这我要是再跟他征战二十个回合，我体力不佳，非要死在他的刀下不可呀。俩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忽然间就在山神庙的庙门那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站在庙门外头往里边瞅，哎呀，那是谁打起来了？这个声音呢，唐铁牛听着好耳熟。唐铁牛在跟贾软英征战之际，他无意中往旁边扫了一眼，耶！唐铁牛心想：好啊，帮忙的来了，这不是我那个傻媳妇吗？唐铁牛一瞧站在庙门口的，正是他那个拜了堂、入了洞房、没成亲的傻媳妇杨赛花。这杨赛花，咱们在上部小八义里边曾经说过，攻打藏军山的时候，最后在虎头峰鸳鸯岩下决战，杨赛花曾经出示一对链子锤，为小八义弟兄们大振神威。后来西京哥领着杨赛花往后山走，说是取那个九龙珍珠关去。走到山涧那个地方，上面有一个独木桥，西京哥领着杨赛花走上那独木桥，这桥半道就折了，因为这个桥是一个硝荒埋伏，桥一断，这杨赛花由打那独木桥上就掉下去，身落万丈深渊。打那之后往底下找尸首也没找着，见活人也没看见，这就叫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小八义众位弟兄都以为杨赛花死了，唐铁牛虽到在山神庙这儿，楚景生情，还想起了以往他们两个人在此初见的那一段往事。可是万没有想到杨赛花在这出来了，他怎么又出来了呢？那天杨赛花由打那个独木桥上落下去，往这个山涧里边一落，事有凑巧，也是机缘相碰。杨赛花往下落的功夫，被几棵树把它刮了一下，一棵树一躺，两棵树一碰，赶到第三棵树的时候，把他那个链子锤就给挂了。链子锤一挂住，最后杨赛花又破解了一番劲儿，就落了地了。尽管如此，杨赛花落地之后身上着了几处伤，当时给摔了一个半昏。杨赛花落到山涧底部摔了半昏，自个儿老半天的功夫全部缓醒过来了，这才站起身子。一瞧这链子锤啊，在那树上面挂着，杨赛花一纵身把这链子锤就给摘下来。摘下来之后，自觉这个腿部受了重伤，鲜血往下直滴的，不知道是被哪棵树给刮破了的。杨赛花往上看了看，没有往上走的路，怎么办呢？这位小姐也比较皮实，瘸着腿提着这链子锤，她顺着这沟塘子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啊，就走到一个比较矮的地方。杨赛花咬着牙，拿着青铜链子锤就挂生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那些树木，挂上一个抻了抻，觉得能抻住劲儿，他就往上倒，倒到这棵树上，踩着这棵树，再拿着链子锤往另一棵树上挂，就这么倒着，他爬上来。爬上来之后，由于他刚才摔了一下子，伤势很重，刚才往上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，爬到这个山涧边上，自己已感觉到头晕目眩，不能行走。偏偏的就在这个时候，树林子里边有一个打柴的樵夫，这个老头也就是60多岁。杨赛花看见这个老头，就喊了一声：“大爷呀，你救命！”喊完这声救命，扑通就晕过去了。打柴的樵夫一听有人喊救命，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这樵夫走到了杨赛花的跟前，开始以为这是个小伙子呢，仔细一端详才知道感情这是一姑娘。这樵夫在旁边就守着，一会儿杨赛花又缓醒过来了。樵夫说：“姑娘啊，你跟着我上我家去吧，我家离这儿不远。”这樵夫就搀着杨赛花回到自己的家中。 樵夫家里边还有一个老伴，老两口子过日子，把杨赛花搀领到自己家中之后，问杨赛花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杨赛花呢，这个表达能力很差，跟这老头说了半天呢，老头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杨赛花是头上一句讲一句，一会儿说我呀跟我郎君啊拜天地了，拜完天地啊我郎君就跑了，完了我在家里跟我爹就哭了，哭完了之后我就上这儿来了，给他们帮忙帮忙，完了那小子说让我去领宝贝，走半道上那桥就折了，我就掉下来了。樵夫一听不知道哪跟哪，心想啊这姑娘啊有点痴捏呆傻，哎，既然把她救到家里来就把她救活吧。这樵夫就让杨赛花在他家里边好生将养他的伤势，老两口子关照他，虽然没有什么好吃好喝，但是杨赛花呢胃口好，粗茶淡饭足可以充饥，别看受了伤了也不用上药，没用几天自个儿定了血嘎子就好了，体质好，身体完全好了之后，这老头就问杨赛花说你家在哪儿住啊？杨赛花说我家呀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里头，他也指不出个固定地方，说你爹叫什么吧？杨赛花说出来他爹叫杨信。樵夫一听呢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就这样樵夫跟着杨赛花就下了山了。杨赛花下山之后能找到自己的家，领着樵夫就回到自己的家下，见了自己的父亲老头杨信，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，那是悲喜交加。为什么呢？老头曾经派人到这唐军山上去打听过，到唐军山上一打听啊，人家说小八义众位弟兄带着官军已经把唐军山全部扫平剿灭，匪寇已经被捉，剩下的已经逃跑，这儿都完事儿。一打听他这傻女儿没人看见也没人提到，老头就以为自个儿这丫头啊不定在道上走哪儿去了，被人给暗害了，以为死了。可是今天呢，自己这个女儿突然在面前出现了，您别看是傻孩子，天下的爷娘爱亲的那是他亲生自养的，所以对他高兴，把这个傻女儿留在家中，对这樵夫是千恩万谢，又给了人家银子钱，樵夫走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